希特勒这个人呢，按他自己的话讲啊，是高贵的这个雅利安人。其实呢，这个咱们现在看啊，你像这个印度人啊和这个伊朗人，也属于雅利安人啊。你别看这印度人长得黑啊，都是那茄子皮色儿啊，黑得发紫那种色儿，但是人家从人种上说是雅利安白人。是吧？因此，你说希特勒是他自称自己是高贵的雅利安人啊？不知道是不是跟印度人什么是不是阿三一个祖先？按照这个希特勒的族人讲，说他的家族呢有摩拉维亚人的血统啊。摩拉维亚人是什么人呢？就是公元5到6世纪的时候啊，斯拉夫人西迁啊，到今天捷克斯洛伐克，哎，这么一支人啊，叫这个摩拉维亚人啊。公元830年的时候呢，这地方建立了大摩拉维亚帝国。1848年革命之后啊，这个地方呢成为奥地利皇室的领地。1918年奥匈帝国解体之后，又成了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省，是吧？所以如果要按照这个希特勒族人的说法，希特勒呢是有斯拉夫人血统的啊。为什么这个后来这个德国的很多高级将领看不起他，管他叫波西米亚下士，就是这么来的。那就说他是捷克人，有捷克人的血统。后来希特勒打苏联的时候呢，他认为跟苏联的战争那是种族之战啊，优秀的雅利安民族跟劣等的斯拉夫民族之战。那也就是说呢，哎，他认为自己的祖先是劣等民族啊，这就抡圆了，啪啪啪啪，给自个儿25个大嘴巴，就这种感觉。1889年的4月20号。希特勒呢，出生在靠近德国边境的奥地利小镇，叫布劳瑙啊。这个奥地利人最骄傲的是啊，他们让全世界误以为希特勒是德国人啊，贝多芬是奥地利人。实际上呢，点点点点点，他本人的身世呢，并不算离奇啊。离奇的呢，身世呢，是源于他老爹，老希特勒叫阿伊洛斯啊，生于1837年，奶奶叫玛利亚。生他爹的时候呢，42岁了，而且呢，奶奶她当时她奶奶的没结婚啊，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她爹是一个私生子啊，她奶奶给她爹做这个出生登记的时候啊，父亲那一栏是空白啊，这样呢就有了一个谜啊，希特勒的爷爷到底是谁？50年代有一种说法啊，说希特勒的爷爷呢可能是犹太人啊，叫利奥波德·弗兰肯伯格啊，是格拉茨犹太富商的大少爷。那年呢，少爷年方19啊，玛利亚41啊，就跟我们今天这个进城打工啊，就是去格拉茨隔漂啊做厨娘。有一天晚上啊，这个玛利亚干完活准备睡觉，碰到这个春心荡漾的少东家，就给叉叉欧欧了啊，加了个夜班啊。对这个42岁还没嫁出去的未婚妇女，很难说这是灾难还是福利啊，咱也不理解大少爷为什么这么重口味儿啊。然后这一睡就改变了100年以后的世界格局。当然了，现代历史学界否认了这种说法。那首先呢，格拉茨在那个时候呢，根本没有叫弗兰肯伯格的富商家庭，派出所查不到，有头有脸的这个富商家庭呢，不可能是黑户，是吧？而且这个格拉茨是天主教保守势力的聚集地啊。15世纪排犹的时候啊，犹太人基本上就被清光了。自19世纪的时候呢，格拉茨没有犹太人的明显痕迹啊，所以这种说法呢，也可能是后来糟改希特勒的。还有一种这个比较靠谱的说法，说希特勒的爷爷啊叫约翰席德拉。为什么是席德拉？那没办法，这个咱没读过书，那就知道呢。自己姓的发音啊，但是没有标准的拼写啊，就看着心情拼吧。听说呢，祖上还有拼成胡德拉的，那这就是啊，胡拼了点儿。这老约翰呢是个磨坊工人，修蜂磨的啊。据说呢，有一次呢去这个玛利亚家里干活啊，一看，哎，这老娘们不错，俩人就好上了啊。好上了之后呢，珠胎暗结，来年6月份一个男孩出生，这人就是希特勒的爹阿伊洛斯。但是出生的时候呢，这个约翰跟玛利亚呢没结婚啊，这个孩子呢就跟妈姓。5年之后，有情人才终成眷属啊，阿伊洛斯呢才幸回这个希特勒。到了这个1885年啊，希特勒的爹又结婚了啊。怎么叫又结婚了呢？这是他第三次婚姻。老希特勒娶了自己的漂亮侄女啊。当然了，西方人语言里啊，辈分不像中国人。 分得这么清楚啊，也有人说呢是外甥女儿啊，因为这个叔叔啊、舅舅啊，英文都叫 uncle 啊，所以他们不像咱们分得这么清楚。希特勒的父母啊，关系不像一般夫妻。希特勒的爹是一个海关小吏啊，按现在的话讲呢，就是这个基层公务员。这个呢，还得感谢他的第一任妻子。年轻的时候，阿伊洛斯啊是做鞋的啊，不是作家协会的啊，真的就是这个。做鞋的啊，钉鞋哪儿的啊？有一天呢，一个叫霍勒的贵妇来到他店里或者摊儿上啊，服务了一下，哎，不错啊，小鲜肉，跟姐走吧，俩人就结婚了啊。这姐们呢，比他大14岁啊，女大三抱金砖啊，这家伙都不是抱金砖了啊，这家伙抱金矿，一结婚就不能做鞋了，怪丢人的是吧？夫人说，我给你找找关系。咱进体制内吧，啊，算是走的这个夫人路线，哎，进入了体面的城市阶层。然后呢，这第一任夫人在完成了她的这个社会功能之后，啊，及时挂掉了，啊，然后娶了第二任夫人，又挂了，啊，他爹是方媳妇儿，啊，这个，然后娶了第三任夫人，也就是后来希特勒的妈。在这个希特勒他老爹的老家，很多人都是一辈子务农的。他老爹能当一个小公务员，这就算出人头地了。所以希特勒的妈把这个希特勒的爹看的是高人一等啊，他妈是从女佣到情妇再到妻子，这么一步一步爬上来的啊。所以对于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来讲，这条路走的是很艰辛复杂的。所以呢，哎，他一直把自己的丈夫叫叔叔或者叫舅舅，反正就一直这么称呼丈夫啊 ，uncle 啊，就一直这么。称呼叔公啊，就叔叔老公的意思啊，一直这么称呼，是吧？希特勒的父母啊是这样的这个结合的，那，啊，他老爹特别严厉，啊，对他一生的成长有很大的影响，也对他的性格影响非常大。他爹很严厉嘛，啊，标准的这个严肃老爷们儿啊，严父啊，说一不二，啊，性格古怪，难于接近啊，对这个子女管教特别严啊，以至于呢，希特勒同父异母的哥。受不了，离家出走了。从此以后，是吧？这个希特勒就成了被父亲管教的对象。他哥哥这一支的后代啊，也就是他的这个亲侄子，二战的时候呢，到了美国啊，加入美国国籍，还成了美国海军，参加过欧战，获得过紫星勋章啊，就是实际上就相当于战伤勋章啊，表扬战伤的这个军人的这个勋章。希特勒妹妹呢回忆说呀，说希特勒小时候每天都挨揍，这个惹他父亲发火啊。在妹妹眼里，自己的大哥阿道夫啊，应该不是大哥，大哥跑了啊，就是阿道夫，就是一个不受管教的小痞子啊，甭管这个父亲怎么打他啊，怎么教训他，让他这个热爱国家的这个官职啊，通通无济于事。另一方面呢，母亲又常常的爱抚他啊，尽量呢用慈母之心弥补因父亲啊粗暴对待他，使他这感到缺少的这个关怀，就是典型的严父慈母。结果这个为了表示反抗，那，啊，希特勒呢想效法兄长的伟大行动，离家出走。没想到希特勒的爹知道了这个计划。不能再让这个儿子离家出走了，是吧？这死了之后谁给我上坟呢？绝户了啊，就把他锁到了这个楼上。到了晚上，希特勒呢想从这个窗户的铁栏杆啊钻出去。欧洲建筑都是窗户外边有这个铁栏杆的，想钻出去，因为够不着窗户，是吧？只好把衣服脱下来去勾那个铁栏杆啊，拿着衣服去勾。正当他马上要投奔自由的时候，父亲上楼了。父亲这个。脚步一响啊，希特勒就赶紧退下。问题他光着屁股呢，是吧？这个他那衣服不是勾栏杆光着呢，只好用桌布把自个儿给围上了。他爹一进来一看儿子光着呢啊，围了一块桌布，这次倒没解裤腰带抽他啊，相反放声大笑啊，你丫真他妈逗逼，是吧？然后叫他妈也上来，来看看看看看看咱儿子，那，啊，穿着大宽袍啊，实际上是围着桌布啊，跟甘地似的，是吧？对希特勒来说。还不如让他老爹抽他一顿呢啊！这种讽刺挖苦对他的伤害更深，比打他还难受。所以他私下里跟亲近的人讲啊，说我花了好长时间才算把这件事儿给忘掉。多年之后， 啊，还对自个儿的一个秘书讲啊，说不怕疼是要有勇气的体现啊。我于是就下定了决心，父亲打我的时候，我永不再哭啊。所以他从小就家庭里就没有爱，他也就学不会爱别人、尊重别人。很快，这检验他决心的机会就来了啊！他爹又一次把他暴揍了一顿，这打的都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都把他妈吓得跑到门外躲起来了。看来这回是揍得太狠了。这一次呢，希特勒在那数数啊，数我爹到底打了我多少下。可能他爹呢一看，我操，这小子太倔了，而且呢也感觉这么大的男孩啊，再打不行了，打不动了。而且呢，这小子容易记仇啊，到时候他恨你，是吧？你不怕我长大了比你高、比你壮打你吗？恨你。据说这件事儿之后，他爹就再也没有这个打过他。所以你想，希特勒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长大，他能有什么样的性格，是吧？早熟、缺乏安全感啊，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要挨一顿揍。缺乏安全感的人就很难找到幸福啊，所以他日后狂躁易怒，仇恨社会。是吧？为什么他上台之后实行了那么多非常即败的极端措施？就是他对社会没有任何同情，也没有感恩，啊，这跟他的成长环境大有关系。他继承了这个父亲的一些个变态的人格和母亲善解人意的一面，并在这两面之间呢来回的变化。到了1903年，小希同志终于解脱了啊！希特勒解脱了，为什么呢？他爹挂了。有一天，他爹一大早离开家去喝酒，退休以后呢，天天喝。结果这次呢，喝酒刚到这啤酒馆是吧，坐定就说："哎呀，身体不舒服啊！"这个一会儿，这人就歪过去了，很可能就是心脏病突发心梗啊，很意外。有些书里写说他爹一死啊，这个他们家就穷了。实际上呢，他爹呀给家里留下了2420克朗的养老金啊，那时候克朗都是银币嘛啊，留了这么多钱，这个数字比一个小学校长领到的薪水都高。希特勒老爹一死，家里最大的变化就是紧张气氛没了啊，因为独裁者没了嘛啊。希特勒一生的成长轨迹很受他爹影响，现在他爹的阴影不存在了。这个时候希特勒还不到14岁，但是呢，成了家里的主宰。希特勒一辈子呀，跟一个清教徒一样，滴酒不沾，甚至后来呢，不吃肉也不抽烟，这也是对他父亲阴影的一种回击啊。因为对父亲的记恨，让他渴望着自己呢，成为一个跟父亲截然相反的人，甚至不惜为此付出走向另一个极端的代价。这个时候，这个老爹是不折腾他了，但另一个烦恼又来了啊，什么烦恼呢？跟绝大多数中国年轻人啊一样的遭遇，父母最希望的是子女安安稳稳的吃皇粮，他妈也不例外啊，想让他当公务员啊，这个捧上铁饭碗走体制内。但是呢，他妈不知道怎么来劝服希特勒啊，只能靠祈求啊，乖儿子啊，宝贝儿啊，你就干这个吧，公务员挺好，旱涝保收是吧，带薪休假。但是呢，这个哀求对希特勒来讲没有任何作用啊！看来希特勒他妈是很三从四德的，是吧？从父、从夫、从子，不管希特勒他妈什么时候问他，宝贝儿，你想干嘛呀？你总得有个事由啊，是吧？你总得这个有个养活自个儿、让自个儿吃饭的本事啊！哎，希特勒都回答："我要做一个伟大的画家。"看来他这个人是完全活在自我的这个世界里，活在真空当中，梦想的世界当中。爹没在了啊，爹不在了，所以他初中一毕业不念了，反正9年义务教育完事儿了。16岁就开始自由自在的游逛，藐视权威，是吧？变成了这么一个人。这个年龄是最容易叛逆的啊，小孩厌学呀什么的，这个打架呀、学坏呀，都容易在这个年龄。所以这个年龄非常重要。这也是对一个人以后性格养成最关键的啊，需要有良好的引导。而这个时候的小希同学啊，带着10几年的压抑突然释放，母亲的无奈放任，就为他以后的疯狂埋下了种子。这个时候的希特勒呢，生活很平静啊，甚至幸福啊，但是呢，好景不长啊，这个时候是他随便作的时候，可是好景不长。1907年。希特勒的爹死后4年，他妈突然也感觉这个 不舒服。医生呢是个犹太人啊，在当地呢有穷人的医生之称，看病不多收钱。有传言说啊，说希特勒日后为什么反犹，因为被犹太医生坑过，这是扯淡。他妈告诉医生说这个胸疼啊，一晚一晚的睡不着觉。然后呢，医生就给看了，诊断结果呢，肿瘤啊，肿瘤呢就是癌症嘛，啊，就是癌症。医生并没有告诉病人啊，说您得癌了，一说得癌当时就死，是吧？癌症三分之一看死，致死的三分之一吓死的三分之一自己好的。而第二天是吧，医生把希特勒和他妹叫进来了，告诉他们你妈得癌症了，重病缠身，当时唯一可能的就是动手术。希特勒的反应啊，让医生特别感动啊。这医生回忆说，他那长长的蜡黄脸都歪了，双眼滚出泪珠，问他母亲没有别的办法了吗？只有在那时，我才意识到他们母子间的爱是何等的深啊！所以看来希特勒不是纯冷血啊，有时也充满人性。打那儿以后啊，希特勒全心照料他娘，跟他的妹妹、婶婶分担家务。他妈呢，被安置在这个厨房里，那因为这个厨房全天有火嘛，比较暖和。那把这个碗橱抬走，搁上一张床啊，希特勒也睡在那儿，是吧？还帮他做饭。希特勒的妈骄傲地跟别人讲啊，说我胃口从来没这么好过。那儿子做的饭好吃啊，反正那点那饭就好点就是猪肘子啊，反正都是生的，那这也不知道能好吃到哪儿啊。提到儿子的时候呢，希特勒的娘苍白的脸上还能出现一些血色，所以看起来希特勒的作用很大，给他母亲呢带来个相当多的快乐。母亲在弥留之际，有儿子这一般的精心照料，这个病啊拖了将近一年。1907年的12月21号，那有一天，那12月21号到了午夜，母亲末日来临。也甭看医生了，医生这时候也帮不上忙了，是吧？按希特勒的说法，在点燃圣诞树的光芒照耀下，母亲安静地离开了人世。到了天亮，医生来家签署死亡通知书。医生来到家的时候，看到希特勒坐在母亲身边，脸色惨白，在画母亲的遗像啊，铅笔的素描留下了母亲最后的影子，最后的记忆。即便是看惯了死亡的医生，看到这一幕都非常感动啊，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像阿道夫·希特勒那样悲痛。这时候希特勒19岁，父母双亡，无依无靠了，相当于现在中国的孩子高三毕业的年纪。于是他向维也纳进发，准备实现作为一名画家的梦想啊。用希特勒自己的话讲，手中是一个装满衣物的手提箱，心中是不屈不挠的信念。从这句话上看啊，他还有一个装满衣物的手提箱，应该不算特别穷。但由于他自己的原因，接下来的4年里啊，他过得非常糟糕。希特勒的画啊，今天也留下来不少。哎，很多人觉得画得不错呀，尤其这风景画、静物画得不错呀。但是希特勒不会画人体，你不会画动的东西，画动态的东西，你只会画静的，这不行。在西方国家，你不会画人体绝对不行啊，你只会画建筑，那你就只能是大街上卖明信片的水平。所以呢，他经常缺钱，再加上他又没有什么商业头脑啊，只能从一个工作换到另一个工作。按照咱们现在的话讲，就是北漂啊，维也纳维漂啊，维漂帮人掸地毯啊、扫雪啊，在车站推箱子啊，住在极便宜的大车店里，是吧？大通铺啊，7天如家，这都住不起，吃的免费的或者廉价提供的没有什么营养的食物，偶尔能卖出这几幅廉价的这个风景画啊，比如什么圣斯蒂芬大教堂啊，他画一个啊，什么美泉宫啊，就这些东西。所以有人说啊，正是他的遭遇造就了他对社会的不满和仇恨。他过这种日子，他不觉得呢是自己的能力不够，水平达不到，相反，他认为是社会不公造成的。我这么有本事的人，我过这种日子，这社会对我来讲太不公平了啊！我在付出，但是没有人在乎，这不行，我得想办法改变命运。哎，直到一件大事的发生，改变了世界的命运，也让他改变了命运。那这件事是什么呢？